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电磁辐射听上去很复杂，似乎也很危险，好像无人机向基地组织营地发射的某类东西，但它指的是一大类能量波，比如微波、电磁波、可见光和紫外线、 X 射线以及伽马射线。这些东西如果善加利用，可以产生很多实际效用，其中有一些是致命的，但全都是我们一直等闲视之的世界的一部分。在基尔霍夫那个时代，电磁辐射这种概念依然很新鲜和神秘。描述他的理论在牛顿定律的背景下，来自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麦克斯韦直到今天仍然被视为一个物理学界的英雄人物。在大学校园中，经常可以看到物理学专业的学生穿着印有他头像或者公式的 T 恤衫。人们之所以如此崇拜他，是因为他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物理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统一。他解释了电力和磁力是同一种现象，电磁场的表现形式，并且揭示出光和其他形式的辐射是电磁波。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像麦克斯韦那样深入地阐述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一个人能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未来某天会有一个麦克斯韦脱颖而出，这曾经是牛顿的希望和梦想，因为牛顿知道他的理论并不完善。他的运动定律可以解释物体如何对作用力做出反应，但要想使用这些定律，他们还需要独立的作用力定律作为补充。这种定律描述了施加在物体上的是哪种作用力。牛顿提出了一种作用力定律，引力。但他知道世界上一定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作用力。在牛顿之后的世纪里，其他两种自然界的作用力逐渐在物理学中被发现，电力和磁力。凭借着对这些作用力提出一种量化理论，麦克斯韦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牛顿的计划。除牛顿运动定律之外，科学家现在拥有所有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力的理论。早先时候，通过使用牛顿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科学家只能描述引力现象，例如行星的轨道和炮弹的弹道。现在，通过联合使用麦克斯韦的电磁作用力理论和牛顿运动定律，物理学家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分析全新的现象，例如辐射和它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物理学家相信有了麦克斯韦理论作为他们的后备武器，他们可以从原理上解释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任何一种自然现象。这就是19世纪晚期在物理学领域泛滥的乐观主义。牛顿曾写道，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作用力，物体的粒子通过它出于某种迄今未知的原因，要么相互吸引聚成规则的形状，要么相互排斥彼此远离。他相信这些引起了局部的运动，但由于移动粒子的体积极其微小而无法被察觉。如果有人有足够好的运气能够发现所有这些，我或许可以说他将揭示物体性质的全部秘密。物理学家利用电磁学发现的东西，实现了理想作用于物体微小粒子、原子之间的作用力的梦想。但牛顿的梦想即他的理论，因此将能够解释物体材料的性质，将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尽管物理学家已经发现电磁作用力定律，但当把这些定律应用于原子时，牛顿的运动定律将被发现无效。 尽管在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牛顿物理学的缺陷正是在普朗克选择研究的现象上暴露无遗，黑体辐射。因为当物理学家使用牛顿物理学来计算黑体在不同频率下会释放出多少辐射时，这些运算不仅被证明是错误的，还产生了一个荒谬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黑体会释放出无限量的高频辐射。假如那些运算是正确的，黑体辐射现象将意味着，当你坐在暖和的壁炉前或打开烤箱时，你不只是沐浴在低频红外辐射带来的温暖里，或者某些高频红光产生的使人慰藉的暖意中，它还意味着你将遭到危险的高频紫外线、 X 射线以及伽马射线的伤害。并且当时新发明的电灯泡也将被证明不是一种有用的人造照明工具，而是一种由于它升高的工作温度产生的辐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普朗克开始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时，尽管所有人都知道黑体辐射的运算结果是错误的，但没有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同时，当大多数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物理学家绞尽脑汁思考它时，少数几个人开始专注于发明各种专门的数学公式来表述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这些公式为每一种频率计算出了任意给定温度的黑体释放出的辐射强度，但它们仅仅具有描述性，并不是从一个理论性的理解中推导出来的。发明它们只是为了得出必要的数据，并且所有的频率的数据都是不精确的。普朗克在1897年开始迎接这个挑战，试图为黑体释放的辐射提供一个精确描述。和其他人一样，他并没有怀疑牛顿物理学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认为黑体材料的物理描述一定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毫无进展。最终，他决定从反方向开始工作，和那些应用物理学家一样，去找一种有用的公式。他重点关注两种专门公式，一种是对黑体辐射释放的低频光的精确描述，另一种是对高频光的描述。经过大量的实验和试错，他终于把它们缝合进了自己的专门公式中。这是一种简明的数学表达，它只是简单地将两者的正确特征组合起来而已。你或许会认为，如果你花费了数年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最终就应当获得一个重大发现，例如微波炉，或者至少一种新式的做爆米花的方法。普朗克得到的是一个似乎因为某种未知原因非常管用的公式。尽管普朗克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对公式的预测能力做一次详尽的检测。普朗克在1900年10月19日参加柏林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时宣布了他的公式。会议一结束，一位名叫亨里奇·鲁本斯的实验家马上回到家里，以他自己的大量数据作为参照，开始套用数字来核对这个公式。他的发现让他惊讶不已，普朗克公式的精确度超乎想象。鲁本斯异常激动，他甚至一直工作到深夜，不辞辛苦地使用普朗克公式为不同的频率计算数据，然后用计算结果同他的观察记录做比照。第二天早上，他匆忙赶到普朗克的家里，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消息。一致性异常的好，对所有频率都是如此。普朗克公式精确的简直不像是一个专门的猜想，它一定意味着什么。唯一的问题是，普朗克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似乎像魔术，一个可能含有深刻和神秘原理的公式，却是依靠纯粹的猜测得出来的。普朗克在选择研究黑体辐射理论时，曾试图不借助原子概念来解释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做到了，但他只是凭空得出了这个公式。 因此他依然感觉必须回答为什么他会起作用这个问题。他的成功一定让人激动吧，但他的无知也一定让人感到沮丧。作为一名耐心的科学家，普朗克转而求助于，或许是出于完全的绝望，原子理论重要的倡导者，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格·波尔兹曼进行的研究。波尔兹曼的目标与普朗克试图证明的东西截然相反，即原子应该被严肃对待。他已经为此奋斗了数十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波尔兹曼在发展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这种技术现在被称为统计物理学。不管有多不情愿，普朗克愿意求助于波尔兹曼的研究是一个值得花费时间去领会的举动。一个不想借助原子概念来研究物理学的布道者，从一个他一直反对的理论的拥护者的工作中寻找智力上的救赎。这种对于和自己的成见相左的观点的开放态度，就是科学应该如何去做的方式。这也是爱因斯坦后来为什么会对普朗克赞誉有加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科学通常进行的方式，并且它也不是大多数企业运作的方式。比如，当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新媒体崛起时，和那些难以接受原子或量子的知名科学家一样，那些知名公司、重磅视频、音乐标签、主要的图书连锁店、著名媒体拒绝接受这种生活和商业的新方式，他们因而被更年轻的人群和更灵活的公司取代，比如网飞、YouTube 和亚马逊。实际上，普朗克后来所说的关于科学的话，似乎也可以运用到任何革命性的人类新观点中。科学新真理并不通过说服反对者来取得胜利，而是因为他的反对者最终都将死去，而熟悉他的新一代将会茁壮成长。在阅读波尔兹曼的著作时，普朗克发现这个奥地利人的热力学统计描述中，他有必要使用一种数学技巧，也就是把能量看成是离散的，比如像鸡蛋那样。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似乎可以无限分割的面粉，也就是说，鸡蛋的数量只会是整数，比如一个、两个或两百个，而面粉的数量可以是 2.718218 盎司，或者任何你喜欢的数量。至少在厨师看来是这么回事。尽管面粉实际上也不是可无限分割的，而是由离散的模块组成，每一粒优良的谷物，你可以在显微镜下看到。波尔兹曼的技巧仅仅是一个运算上的权宜之计，最终它总是让每一份的数量接近于零，意思是能量会以任意数量再次出现，而不仅仅只是离散量。然而，让普朗克大为吃惊的是，他发现，在使用波尔兹曼的方法解决黑体问题时，他可以推导出他的公式，但他必须省略最后一个步骤，并且余下的能量数量像鸡蛋一样，应该是某种基本份额的倍数。普朗克大厨把能量的基本份额称为一个量子，在拉丁语中它是多少的意思。总之，这就是量子概念的起源。量子理论不是来自科学家在追寻逻辑结论的深刻原理时付出的持续努力，或者来自发现物理学新理念的动力，而是来自一个像厨师一样的人。这个厨师第一次通过显微镜来观察面粉，惊讶地发现它居然和鸡蛋一样，也是由离散的个体单位组成，并且面粉可以按照这些微小份额的倍数进行分割。普朗克发现这些微小份额的尺寸，或者说是量子，因为光线频率的不同而各异。就可见光来说，它们的频率对应着不同的颜色。特别是，普朗克发现一个量子的光能量等于频率和一个比例因数之积。 普朗克把这个因素称为 H， 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普朗克常数。假如普朗克采取了玻尔兹曼的最后一个步骤，把 H 设为零，那能量就将被假定为可无限分割。普朗克并没有那么做，相反，他通过比较自己的公式和实验数据确定了 H。 他推断，至少就黑体辐射而言，能量以微小的基本的单位出现，不会呈现出任意数值。他的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普朗克也不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费解的理论来解释他费解的猜想。尽管如此，普朗克还是在1900年12月柏林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他的发现。今天我们把那个通报称为量子理论的诞生。确实，他的新理论将为他赢得1918年的诺贝尔奖，并最终使物理学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点，包括普朗克自己。对于大多数物理学家而言，普朗克对于黑体辐射的长期研究似乎只是让他的理论变得更加晦涩和神秘。这有什么用呢？然而，普朗克自己从这段经历中了解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他通过在头脑中想象出一幅画面，最终理解了黑体辐射。在这幅画面中，黑色物质由微小的振动器构成，就像弹簧一样。他终于开始相信这些是原子或者分子了，于是他最终确信原子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如此，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人，在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所描述的量子有可能会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特征。普朗克的部分同代人认为，他们最终会找到一种不借助量子就可以得出普朗克黑体公式的方法。其他人认为，量子某一天会得到解释，不是作为自然界的基本原理，而是作为某种目前未知的材料特征的结果。这种材料特征与他们所知的物理学完全相符。比如，因原子的内部结构而产生的一种普通力学性质，或者原子相互作用的方式。某些物理学家只是把普朗克的著作视为胡言乱语，尽管他与实验数据高度一致。詹姆斯·金斯爵士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家，他曾经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与普朗克不同的是，他没能推导出完整的公式。在抨击普朗克时，他写道：当然，我清楚普朗克的定律与实验非常一致，而我自己的定律是从普朗克得来的，是 H 等于零，却无法与实验保持一致。这并不能改变我的观点，也就是 H 等于零是它唯一有可能正确的值。是啊，这些讨厌的实验观察就是这样的麻烦，最好还是别去理他们。或者像罗伯特·福斯特在1914年写的那样，为什么抛弃一种信仰，仅仅因为它不再真实。最后的结果是，除了讨厌的詹姆斯·金斯之外，普朗克的著作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无论他们认为他的著作是胡言乱语，还是认为他将有一个一般的解释，物理学家圈子里的那些人只是不兴奋。就像那些在摇滚狂欢节上被禁止吸食兴奋剂的粉丝，那些兴奋剂还得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没有一项研究推动他的观点向前发展，不是由他，也不是由别人。这种情况直到1905年才会改变。我在上文说到，当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时，没有人意识到它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原理。但很快，一位带着完全不同态度的新选手出现在了这个领域。当普朗克宣布他的发现时， 这位新选手还只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无名氏。他将把普朗克关于量子的著作视为具有深远影响，甚至令人不安的作品。这就像是把我们脚下的大地抽走，哪里都看不到坚实的地基一样。他后来写道。这个人充分理解了普朗克著作的精髓，并证明了它的价值。但在流行文化中，他并不是以死闻名。恰恰相反，他最后选择了完全相反的立场，就像金斯做的那样，去反对一个许多观察似乎都揭示了他的真实性的观点。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爱因斯坦接受普朗克的量子观点，并对此深信不疑时，他才25岁，还没有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然而，到他50岁时，他开始反对他曾经从事的工作。爱因斯坦改变对量子理论看法的原因，具有终极的哲学意味，或者形而上学意味，而不是由于科学方面的原因。他在25岁时提出的观点，仅仅和理解光的新方式有关，把它看作由量子粒子构成的能量。与他晚年出现的量子观点，他反对的这种观点相较而言，一种全新方式看上去更接近真实。也就是说，随着量子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如果有人想要接受它，就必须采取一种新观点来看待存在的意义，存在于某个特定地点的意义，甚至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情的意义。同牛顿式的力学世界观与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驱动型世界观的决裂相比，新量子世界观与我们直觉中的牛顿式世界观是更大程度上的决裂。爱因斯坦就像他曾经乐于修正物理学一样，也将乐于在他离开人世时拒绝接受从他自己的著作中产生的激进版形而上学理论。我开始接触量子理论时，爱因斯坦已经过世几十年了。我接受的当然是现代版的构想，加进了所有爱因斯坦不喜欢的激进观点。在我的大学课程中，他们呈现出的是一种枯燥但古怪的理论，发展完善且有良好的验证效果。人们有时候谈到的量子奇异性，比如某个东西实际上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地方的可能性，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早已确立的事实。它有时候会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聊天话题，但我们这些大学生做梦也不会忘记它。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此，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他会如此难以接受我毫不费力就能接受的观点呢？我知道我不是爱因斯坦，所以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看到的吗？在我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时，我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前的波兰。他和他的一些朋友碰到一只躺在马路上的鹿，已经被汽车撞死了。在当时，食物很稀缺，于是他们就把这只鹿抬回家吃了。我父亲告诉我，他们并不认为吃鹿臂动物有何不妥，而美国人，比如我，却认为这很恶心，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点就是这很恶心。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你不必从宇宙的深奥问题或者强烈的道德信仰中寻找那些人们难以接受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到处都是，他们大多数只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们倾向于继续相信他们一直相信的东西。量子理论的形而上学含义对爱因斯坦来说就像是一只鹿臂动物，因为从小接受的就是传统的因果关系概念。他将很不情愿去接受一个在含义上如此不同的概念。但假如他在晚出生80年，和我成为同学，他就会伴随奇怪的量子理论成长， 对他的反应就会和我以及其他学生一样，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到那时，他将只是人们接受的知识环境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尽管人们或许认为量子世界新奇，但在有实验可以驳斥它之前，人们还是不会考虑回到过去。尽管爱因斯坦最终会努力维护牛顿式世界观的中心观点，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传统的思想家，他也不会给权威人物名不副实的认可。实际上，这种另类思考和挑战权威的意愿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他曾经使他陷入了麻烦。在他还是少年时，他进入了慕尼黑一所大学预科学校，也就是德国的高中。在他15岁时，他的一位老师说他是一无是处。随后他要么被强迫，要么被礼貌性的鼓励离开了学校，因为他对他的老师不敬，被视为对班里其他学生有负面影响。他后来把这所大学预科学校称为一台教育机器。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有用的工作，而是说他喷出了让人头脑混乱的废气。对于物理学来说，幸运的是，爱因斯坦了解宇宙的渴望胜过了他对正式教育的厌恶。因此，在被学校开除之后，他申请进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他没能通过入学考试，但在一所瑞士高中经过短时间的补习之后，他在1896年被联邦学院录取。和大学预科学校一样，他也不喜欢联邦学院系，许多课也不去上，但他还是通过在考试前死记硬背他一位朋友寄的笔记勉强毕业了。爱因斯坦后来写道，马塞尔·格罗斯曼是无可挑剔的学生，我自己目无法纪，爱做白日梦，他与老师关系融洽，什么都懂，我就像一个弃儿，心怀不满，少人怜爱。和格罗斯曼相识不只是爱因斯坦大学生活的一个幸运机会，格罗斯曼后来将成为一名数学家。当爱因斯坦需要用到奇异几何来完成相对论时，格罗斯曼还给他讲过课。爱因斯坦的大学学位并没有帮助他走上一条轻松的成功之路，实际上他的一位教授满怀恶意地给他写了一封糟糕的推荐信。至少部分因为那封信产生的影响，爱因斯坦从苏黎世的大学毕业后没能找到一份传统的工作。他想得到一个大学物理系或数学系的职位。相反，他成为两个预科学校男孩的私人家庭教师。在接受这个职位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建议他的雇主让这两个男孩从学校退学，以避免学校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之所以对教育系统牢骚满腹，是因为教育系统只关注如何让学生为考试做好准备，因而扼杀了任何真实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讽刺的是，大约在一个世纪后，随着乔治 W. 布什总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的颁布，一个关注学生背诵事实能力的考试导向型课程成为美国官方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大家都知道布什不是爱因斯坦，但很明显，在说到影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的这种政治家能力时，爱因斯坦就不是布什了。他的雇主在听完他对预科学校致命影响的谴责后，把他解雇了。